张鲁听信了杨松的谗言，把庞德给找来了，狠狠的申斥了一顿，令庞德马上把曹操的首级取来，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杀了。呵，庞德呀，窝了一肚子的气，他没明白这是怎么阵子风，这怎么了？我为主公你都卖了命了，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？这庞德做梦也想不到杨松给他说了坏话了。嘿，马上献我就把曹操的首级取来，取得来吗？那曹操手下多少员战将都不是一般的武将啊，我跟曹操在潼关较量过，他手下那些将佐是十分勇猛。唉，说什么也没用了，去吧。他带领人马杀出城外来，曹操已经知道了杨松坐着内应呢，所以这回曹操跟庞德打呀，心里更踏实了，派几员将是引逗庞德，他呢在山头上观阵看热闹。庞德打着打着偷眼这么一看，曹操在山头上，哎呀，干脆我把他娶了吧，娶了曹操等于斩他手下千员上将，再说我也活命了，我要杀不了曹操，回去张鲁也饶不了我呀。想着这样，他一带马催马就往山头上飞来了，还没等到山头呢，噗，怎么了？掉在陷马坑里了。呵呵，曹操在山头上微微一笑，怎么样，庞令明，你进了我的圈套了吧？一眨眼的功夫，曹家军校就把庞德绳捆索绑给推过来了。曹操一见，赶忙离开座位，过来亲自给庞德松了绑，又用袍袖给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嘴里边是连声道歉呐、哎呀，曹操多有得罪令明将军，吩咐人来啊，把将军的战马带过来。曹操亲自扶庞德上马呀，这庞德哪受得了？哎呀，丞相，这我怎么敢当？哎，这些许小事何足挂齿，赶快上马吧。说着，曹操也上了坐骑了，和庞德是并马而行，正好从城前经过，城上面张鲁全看见了，庞德不知道，感情这次他出战呢、这张鲁跑城头上观阵来了，他怕让庞德看见他，他在城楼子里边猫着，这阵关的倒不错，偷着关。这也是杨松给他出的主意，说您可不能让庞德看见您，那样他就做不了假了。哦，张鲁一听言之有理，杨松在旁边陪着他，就这么瞪眼看着庞德，让曹操给捉住了，随后扶上马去了，一块走，并马而行，有说有笑。张鲁啊，全信了杨松跟我所说的是一句不假呀，呵，把他气得都晕了。曹操呢，曹操把庞德请进大帐，摆酒压惊，然后劝降。庞德一想啊，我降了吧，曹操那是明主啊，比张鲁强多了，张鲁胡了八都什么都不是啊，他什么时候听人家说的，说我私通曹操了，正好我这回啊就归顺了。他在酒席宴前给曹操施了礼，写了不杀之恩，归降曹操了。这时候杨松可就告诉张鲁了，怎么样主公，我跟您说的一点不假吧，您看看，您把他找来这一问，这庞德降了。如此看来，马超庞德呀，当初投咱那天就没安好心呐。我劝您不把女儿给马超，对了吧？张鲁一听，你说的全对了，也不是对什么了， 人家曹操收了庞德之后，继续攻打南郑，这南郑就有点守不住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曹操派人来见张鲁劝降，张鲁真有投降之心，他弟弟张卫不干了，哪能降？咱们有人有马有粮草，怎么也得背城一战呢？这杨松啊就主张降，闹得这张鲁啊到底是降是不降，太拿不定主意。后来他弟弟张卫告诉他，哥哥，您要是不打算在南郑待了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您就把所有的这粮仓国库这么一烧啊，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，让曹操进的南郑来啊就一空壳了，什么也没有，咱们从此一撤，撤走巴中，这是上计啊。张鲁一听啊，哎呀兄弟，那哪行啊，怎么那粮仓和国库那都是国家的，哪能就一把火把它烧了，我也对不起南郑的百姓啊，真格的了，那得多少人唾骂我呀，这么着得了，不行啊，咱们就把那库全封起来。说着张鲁吩咐人把所有的库全封了。张卫这气，你封库管什么呀，曹操又来讨战来了，带我出征。他兄弟张卫带领一哨人马杀出去了，到城外边只听三声炮响，探报回来禀报张鲁，张卫啊让曹操手下大将许褚给斩了。张鲁一听大吃一惊啊，杨松听着可挺高兴，心说好，斩得好，我让你不降。他又跑张鲁旁边来了，我说主公，您看见没有，二将军说什么也不降，不降就这么个下场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主公啊，您赶快降曹吧，这是咱们唯一的一条出路啊。张鲁一听，嗨，我兄弟都死了，我降什么呀，应该降我也不降了，我就在这儿守着，您守不住，守不住，守不住，我撤。哎呀主公，您撤哪儿去呀，我可以撤到巴中。说完了，张鲁就传令了，带着他的文武全家以及他这心爱的杨松就从南郑撤出来了，撤到巴中去了。曹操人马进了南郑，初告示安民之后，曹操这么一查看，所有的库房都封起来了，起开封条一瞧，里边粮草一应等项的东西一样没动。哎，曹操暗暗点了点头啊，张鲁这个人不错呀，他还能知道说这是国家的仓，黎民百姓的粮他还真没动。曹操赞叹什么呀，按俗话说呀，他赞叹张鲁这个人还有点良心。曹操呢就有了收张鲁之意了，他这一赞叹，他手下的文武一看，丞相您赞叹什么呀，哦，您看张鲁封了这粮仓，他这事做得不错呀，那也不行，咱们得赶快追他，不能给他一喘息之机，咱们来不就是收汉中灭张鲁来的吗，快追吧。哎，曹操摆了摆手，别着急别着急，张鲁跑不了，因为有杨松在他的身边。哦，文武这才明白，我说丞相这次取南郑收庞德这么顺利呢，感情丞相已经买通了杨松。曹操在这歇兵几日，然后领人马兵进巴中。张鲁听到禀报了，说曹操来了，就在这同时杨松也来了。干嘛？又劝我投降？不是，杨松这回改了，说主公，曹操欺人太甚了，您呢得跟他背城一战，咱们得主动点，我在这给您守着城。嗯，张鲁一听这回行啊，好，那我就跟曹操决一死战。哎，他让杨松守城，张鲁领人马出去了，到外边一打，让曹操把他打得稀里哗啦，他赶快往回败，等败到吊桥桥头这一看呢，嘎的这么一声，杨松把吊桥吊起来了， 在城楼上大喊一声啊，张鲁啊，我早已归顺了曹丞相，你赶快下马受俘吧。张鲁一听啊，哎呦，他差点在马上背过气去，给我攻城，那怎么攻啊？城上面是乱箭齐发，张鲁只好是绕城逃跑，咵嚓的一声，让曹操设置的绊马索把张鲁由打安桥上给摔下来了，摔下来就给捆上了，压着他来见曹丞相。曹操亲自跑出大帐啊，给张鲁松了绑，跟他客气了一番，说要收服他，不知张鲁将军可愿归降。那张鲁也是一方的霸主啊，在汉中多年了，他得好好琢磨琢磨呀。张鲁前思思后想想，现在要不归顺曹操是无路可行啊，只得忍气吞声归顺了。曹操挺高兴，设宴款待张鲁，是进兵巴中。没费劲儿，巴中城四门大开，宣灯结彩迎接曹丞相。这都是谁安排的？杨松啊。杨松那吉凶谱八着，呵，就他活跃，你瞧他张罗的，从这巴中帅府内一直到帅府外，坑坎门子儿七旮旯沟窝缝边哪儿他都看看，恐怕哪地方不隆重，对曹操表现的不热情，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着好。有些人看着他呀可笑，有些人看他可恨，有些人也琢磨呀，琢磨什么呀？像杨松这样的卖主求荣、贪赃受贿、祸国殃民，他怎么总这么吃香呢？这是一功什么劲呢？这是一门什么功啊？是怎么练的？当然杨松不能把这秘密说出来了，他把曹操给接进帅府之后，斟茶倒水，摆酒设宴，这通折腾，曹操啊坐在帅府里开始封赏了。先封张鲁啊，封张鲁为镇南将军，张鲁手下的文武是皆有封赏，有封将军的，有封列侯的，全封了，就是没封这杨松。杨松站在那儿是一点儿都没泄气，怎么回事呢？他自己那儿暗中琢磨呢，为什么曹丞相最后封我呀？因为我的功劳最大。哎，我甭说落在曹操手里，我落在谁手里也没事儿，因为谁都来求过我，不论是刘璋还是刘备啊。刘璋现在算完了，他也甭想求我了，我也求不着他了。刘备在西川，曹操还有那江东的孙权，嗨，谁求我都行啊，求我不是就是为了得汉中灭张鲁吗？现在我帮着你曹丞相把汉中得过来了，张鲁捉住了不杀那是你的事儿啊，现在我听你怎么封我吧。曹操封完了之后，上下打量了打量杨松，杨松把那鸡胸脯挺得高高的，那菱角嘴撇着，把那双枣核钉的眼睛瞪得滴溜圆，笑么丝儿的瞅着曹操，心说：曹丞相，您得给我个什么官职呢？曹操冲着他是捻然一笑，刷，这脸儿就沉下来了。曹操那张脸往下这么一嘟噜，那可够十五人看半年的呀。就曹操那长相，黑眉细目，白面长须，这张脸往下这么一沉，杨松把脖子这么一沉呢，他就觉得这浑身上下唰，怎么了？汗毛孔全张开了，他好像感觉到有这么股子不祥之兆。只听曹丞相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
将杨松绑了，捆绑手雇的劈吭哧。曹操手下的捆绑手一个个身高力大，那胳膊伸出来像房顶似的，拳头一攥像皮锤一样，手指头都跟棒槌差不多。一拧杨松这小胳膊，嘎吱的些子差点给拧折了。杨松那胳膊跟干柴棒似的，哪儿禁得住这一拧啊。啊，丞相您这是何意？推出去斩首，把杨松推上市曹给斩了。这一斩杨松啊，不论是张鲁手下的文武，还是巴中的黎民百姓，是万人称快，人人拍掌啊。后人写诗叹杨松啊，说方贤卖主逞其功，积得金银总是空，家位荣华身受禄，令人千载笑杨松啊。杨松被斩是罪有应得呀，因为他是有奶便是娘，见钱眼就开，贪得无厌呢、啊，把贪赃受贿看成是个便宜事儿。便宜受贿这东西大可以丧国，小可丧身呢、啊。古来多少奸臣都因为受贿而亡了国，最终自己也落得个家败人亡，骂名千载呀、啊。曹操今儿个能在巴中这儿杀了杨松，所以说这是杨松罪有应得呀。随之曹操把杨松的罪状这么一公布啊，甭说呀，巴中的百姓就连那张鲁都傻了。张鲁坐这儿一琢磨，哦，合着杨松是这么个人啊，哎呦，我说什么他听什么，我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呢，他这叫投其所好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糊涂用了这样的人呢。张鲁这后悔呀、啊、后悔管什么用。别看曹操人家都称他为奸雄，可是就在这一点上曹操比张鲁高明的多。像杨松这样的小人呢、啊、根本不能用，不单不能用还必须得除了，因为他恶性难改。曹操这一平定汉中啊，嚯、哦、声威又站起来了。曹丞相的声威是连着站呢、啊、连着啊，西凉平定了马超，那多大气派啊，现在又收了汉中，这地盘是越来越大呀。这一收汉中啊，把西蜀闹得好紧张啊，西蜀的黎民百姓都传开了，说了不得了，这位曹操曹丞相领雄兵几十万，战将上千员，要来取西蜀。其实没那么多兵将，不是传的吗？不单西蜀的百姓传，就连汉中这一带也就都知道了，说曹操要进兵西蜀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曹操手下这些文武也纷纷解劝呢、啊、丞相咱们得进兵啊，一鼓作气灭刘备吧。尤其是那大主簿司马懿单独找曹操谈谈，主公您可不能贻误战机呀、啊、古人云贵在乘时，时不可失也。曹操听着这笑了，啊，仲达所言极是啊。司马懿字仲达呀。曹操说你说的对，可有一样，人苦于不知足啊，得陇而忘蜀。这得陇忘蜀怎么回事啊？陇啊就是现在的甘肃，蜀就是现在的四川。曹操说的这句话呀，是借用刘秀的话说的。在这个东汉时期，光武帝刘秀啊曾经对他手下大将岑彭说过，说人苦于不知足啊，
既得陇复望蜀，得陇望蜀这句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呀。感情曹操有曹操的打算呢、啊、曹操怎么想的呀？他心想，我不能再受赤壁之害了，上次因为在赤壁大战时候我败得那么惨，什么原因？主要是劳军远征啊，跑路途那么远，战线拉得那么长，今儿个我把人马带到汉中来了，要再一进西川，说不定啊有二次赤壁之险，这是一呀、啊。其次呢，曹操有后顾之忧啊，我光是这么长驱直入了，我知道那孙权什么时候起兵去打我的许昌，攻我的合肥呀、啊。曹操一直担着这个心呢、啊。再有一层呢，曹操深知孔明，孔明当初出事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？他保刘备，刘备兵不满千，将不过关张赵云，就是在那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，他火烧新野，火烧博望，几把火烧得我蒙灯转向。要知道当时刘备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啊，现在怎么回事？他把西川得过来了，西川四十一州啊。再说曹操熟读兵书战策，天文地理什么他不明白，西川这地方是易守难攻啊，我真的要进兵太急喽，这不是等于逼着人家孙刘两家继续联合吗？我一打急了，刘备肯定得求助于江东，他得许给孙权好处，孙权得了好处之后他就得打我，我回顾孙权，刘备就抄了我的后路了。为此曹操想的很多，他不是说得了陇他不望蜀，他非常想着望蜀，但是心里想，嘴里他不那么说呀，他不急于进兵，在汉中这儿来个按兵不动。虽然不动，曹操也不放心，立刻修下一封急书，派专人快马送往合肥。曹操特地挑选了一位精明强干的人到合肥去下书，这封书信就是写给大将张辽的。曹操为什么给张辽写封信去？这里头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孙权如果真的举兵攻合肥呀、啊，曹操回不去，就是说来不及呀、啊。第二呢，张辽镇守着合肥，曹操给他派了两员副将，一个是李典，一个是乐进，这都是曹操的心腹大将。但是曹操知道李典乐进呢、啊、和这个张辽不和，这两军打仗啊，就怕将帅不和，为此曹操是十分担心呢、啊、他才特意挑选了护军薛悌去给张辽送这封信。曹丞相不愧是曹丞相，那是真有两下子，略视如箭呢、啊、他把信刚送到合肥，人家东吴孙权就起了兵了，他亲率十万人马攻打合肥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孙刘两家又联合了。曹操得了汉中，取了川东之后，是西蜀大阵呢、啊、都惊慌了，特别是老百姓，谣言四起，说曹操要进西川了。刘备听了也十分紧张，他赶忙啊找诸葛亮，哎呀军师，这不得了啊，曹操来势迅猛啊，到汉中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张鲁给降了，把汉中给得过去，眼看要进兵西川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曹操一攻西川，咱把西川丢了，他再把归途给咱们掐断，荆襄咱都回不去了，先生您可得快想个办法呀。诸葛亮稳如泰山，冲着刘备笑了笑，摆了摆手， 主公不必如此吃惊，曹操来不了。
怎见得呢？
我说曹操现在他是举棋不定，曹操不是不想得陇望蜀，可现在这个人呐也很谨慎了，他不像那次了，统帅83万人马，诈称100万，兵取江东。曹操不干那种傻事了，劳师远征。再说他后顾有忧，他这么长驱直入啊，如果孙权要举兵发他的合肥，取他的许昌呢，曹操回兵都来不及。为此啊，他现在又思进又思退，正在汉中那地方拿不定主意呢。咱要想不让曹操进西川，那极容易啊。现在咱们就可以给孙权写一封书信，隔给他三郡，把那仨地方还给他，让孙权出兵打合肥，曹操自然就回兵，他就来不了西川了。哎呀，刘备一听拍掌大笑，军师啊，您真是断事如神呐、啊！诸葛亮啊，算把曹操给琢磨透了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刘备想了想，哎，军师，上回咱们许个孙权三郡可没给人家，这回他能信吗？哎，比一时此一时啊，上回不给和这回真给，这都是根据需要啊。哦，刘备一想，这可真高啊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行啊，就这么地吧，可得找个能说会道的人去。谁呀、啊、就让伊姬先生去吧。把伊姬请来交代了一番，告诉伊姬，你先到荆州告诉关羽将军一声，再去江东，这得先打招呼了。伊姬收拾了收拾，带着礼物，拿着这三郡图离开了西川，就回到荆州来。见关羽一说，关羽是点头答应。这回关羽怎么这么痛快？那是人家自己人呢、啊、伊姬那是刘备的心腹之臣呢、啊、到这儿来当然一说，关羽信了，你诸葛子瑜诸葛瑾算干什么的呀？虽然拿着刘备的亲笔信，那也不行啊，所以才引出了一场单刀赴会、啊、这次就跟那个大不同了。伊姬先生在这会儿休整了一下，离开荆州到江东，抹灵啊来见孙权。孙权这么一听，干什么？哦，西川派人来了，又跟我耍什么花招来了？叫来问问。见面一看，孙权沉着个脸，满脸不高兴。伊姬把来意一说，孙权一听，是真的吗？都把人糊弄怕了。嗨，这么大事哪能开玩笑呢？再说了，诸葛子瑜先生上次啊回到成都去，是我家军师不在，要在呀、啊、那地方就割给您了，这回我把图带来了，您看看。孙权一把把江夏长沙贵阳这三郡图拿过来，说什么也不撒手了，怕这图长翅膀飞了。这条件很简单呢、啊、就是交三郡让我出兵打合肥，不是就这么档子事吗？对了，哦，孙权点了点头啊，说这样吧，伊姬先生先请到馆驿去歇息歇息，容我三思，让我好好想想。伊姬跟孙权告辞了，孙权马上把众文武全请来了，共商大计。谋士张昭一番话说的孙权是点头称赞，他立刻起兵，是兵发合肥。